请翻开经本第28页第四行开始，第28页第四行最下面两个字开始。经文呢，我先念两段。设我得福，十方世界无量诸佛不惜资皆成我名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十方众生自信信要欲生无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我们先念这两段。这个我们现在研究的还是48愿，就是法藏比丘在四自在王佛那里发这个48种大愿。那么48愿呢，我们老师过去讲的时候啊，分了这个13科。这个13科是13大类呀。那么前面呢，我们已经讲了4科了。那么今天开始是第5科，这个第5大类。这一大类呢，一共有4个愿，刚才念了2条，后边还有2条。这4愿呢，都是讲的这个圣号大用啊。圣号就是阿弥陀佛的佛号啊，讲这个修按照这个圣号来修的啊，这个大用，今天就讲这个。那么这一课啊，这个讲这个圣号啊，圣号就是我们现在念的阿弥陀佛，我们一般叫洪名。洪名就是指的就是阿弥陀佛这个号，它的用处那是非常特别。怎么个是特别呢？我们知道，在这个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个佛法了啊，一切的这个佛法都是按照这个普通的啊，你哪一宗啊，禅宗也好，这个密宗也好，天台宗等等，都是啊，把这个道理讲明白了，然后要做呢，用功夫的时候呢，必须要把这个贪嗔痴这个根本烦恼啊，完全把它断除了，才能够了生死。哪一种哪一法，普通的法都是这样，并不是说你把这个理一贯通了，明白了就了生死啊，不是那么事。那么回事情，第一个要把这个贪嗔痴这个根本无明都要把它去掉，使我们本有的这个佛性全部啊发出来，那才成功了。但是那样去这个贪嗔痴这些个，我们自己想想看，我们用功夫用用看，那不是一个短暂的时候能够去得掉啊。比如说去不掉啊，就是把它压服下去都不那么容易的。贪嗔痴就像这个嗔恨心，这个嗔字来讲吧，我们到社会上或者在家庭里面，在机关里边， 同事们呢稍微有一句话说的不顺乎我们心里的话，我们就这个嗔恨就起来了。这个是难就难在这里啊，你要是不管人家怎么个说法子，我心里还是心平气和的，这就差不多了。但是你心平气和的呀，你还没有完全断呢、啊、你那个这个嗔恨心那个种子还在那里呀、啊、可见其难了。这还是讲嗔恨的，讲到贪呢，贪爱心的话，那更不得了，更厉害的，那更是生死根本，可见这个不容易的。那么这个释迦牟尼佛把那些普通法门都讲了，那么在于觉得那些用功啊太难，所以讲这个特别法门。特别法门这是这个阿弥陀佛在他因地的时候，就是在一发心来这个发菩提心的时候，就发了48愿，都是每一个愿都是特别的，特别法的，是的，在此啊。所以这个不但我们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些法都是普通法，十方世界哪一个世界的佛讲的佛法都是普通法。普通法也就是说贪嗔痴这些烦恼必须要断干净了才能了生死，都是这么说的。只有阿弥陀佛因为发大比丘在因地发愿的时候啊用这个特别法，所以释迦牟尼佛把这个法介绍出来让我们修这个特别法。修这个特别法，这个我们现在看特别在那用这个名号，我们念念这个名号就能有成就，这是在普通法里没有的。这第17愿法藏比丘说了，设我得佛，我将来成佛的时候，十方世界无量诸佛不惜自戒成我名者，不取正觉。设呢，就是假设我到我成佛的时候，假设十方世界无量诸佛啊，咱这个以这个极乐世界做中心来讲，十方世界那就是太多了。这个十方世界的这个世界无量，诸佛也是无量，数不清的那些无量的那些佛啊，统统都会啊自戒成我名的。自是这个赞啊称赞，这个戒是感叹，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是赞叹的意思，自戒这两字就是赞叹。那么就是由于这样的话，十方无量诸佛都会赞叹成他成佛以后那个名。如果不如此的话，不如呢不惜啊，这个惜字就是全部的无量世界，十方世界无量诸佛啊，全部都这样赞叹什么呢？赞叹称名，称就是称呼，我们叫称呼某某人名叫称名，称名就是赞叹称名这种这种修持的法门。如果不这样的话， 无量诸佛如果有一尊佛不赞叹的话，他不去正觉，就不来成佛了。你看看发了这个愿，他来的时候是发了这个愿，就是用这个名号来度化众生，让众生就从这个名号就能够了生死，一直到成佛，这是非常特别的。发了这个愿，那当然他后来成佛了，极乐世界也成就了啊。后来成佛之后叫名叫阿弥陀佛啊，反正中国的意思就是无量寿佛。那么阿弥陀佛，你想想看，我们就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别说我们不懂 不了解呀，就拿我们中国来讲，我们中国自从佛法传到中国来，不管是学佛的人以及社会上一般人都知道有一尊阿弥陀佛，说话的时候啊，懂了懂了一句阿弥陀佛，这一红名就脱口而出。所以说这个红名啊，可以说在我们中国是家喻户晓啊，人人都知道。反而呢，释迦牟尼佛还没有这么普遍呢，释迦牟尼佛的佛号还没有阿弥陀佛的名号这样普遍呢。想想看，这是就是从他那个发了个大愿。我们做任何事情发愿很重要啊，有愿必成啊，你愿发了，将来你只要不改变，一直这样灌注下去，一定成功。所以我们念修念净土宗念佛法门呐，我们要信愿行啊，这个愿发了之后，我们照这样都不退转的话，我们往生一定没有问题的，这是这一条。下面第十八愿，设我得佛，十方众生至信信要啊。这个要呢，得乐也可以，信乐，还是什么叫当动词讲呢？都要而好要乐呢？就是以这个为欢乐，比如说这个我们一听到有极乐世界那样的这个庄严的那么好的一个环境，我们心里啊发生非常欢喜，一心欢喜，这个乐这也行。那么这样呢，欲生无国，就是欲，这个欲字就是非常表示心理啊，非常这个坚强的，也像你像我们说一个欲望啊，欲望任何行为，我们任何行为都是我们自那个欲望呢在推动的呀，有了欲望我们一定要去照这里去做的。所以他欲生我国呢，一生到我国是他的一个欲望，乃至十念呢，甚至于念十啊，用十念的这个这种功夫都能够生到我的国，我那个教化的那个国土里面去。若不生者，假若的话还不能够生到我那个国里的话，那么我就不取正觉，我也就 这个愿望没有达到嘛，那么我就是法师啊就不成正觉了，不成正觉就不去成佛了。这是强调的一句话，换句话一定要实现他这个大愿的。我这一愿呢有一个例外，就下面这两句，唯除忤逆啊诽谤正法。那么他这个愿呢就是说，凡是那个念他名号的这个都能够啊升到他这个国土里边去。但是这个忤逆犯了忤逆大罪的人呢，还有呢诽谤正法，就是这个毁谤这个佛法就是正法了，这不能够升到他的国土里去啊。刚才这个文字解释过去了，可是里面的内容呢比较复杂一点，需要再加以说明。这个这一条里边呢，这个我们知道中国的佛法传到日本呢，最早传的就是净土宗，传到日本去的。而日本传到日本的时候，净土宗到后来呢，有一宗叫做真宗，真假的真呢、啊、叫真宗。那个真宗啊，真宗就是日本的净土宗的分出来的啊，这一个宗派。他的那一宗呢，开那一宗的那位这个祖师啊，叫做青鸾呐、啊，青鸾上人，你青的是这个父母亲的那个青啊，这个鸾就是那个鸾凤的那个鸾呐、啊，青鸾。那么他就是根据，以这个第十八愿呢，认为这一愿是四十八愿中最主要的一个大愿，而这一条最主要的大愿呢，就是自信性乐欲生无国，就拿自信性乐这一句话。啊，就是强调这个性质啊，最主要的，这是他们的这个真宗的这一个教义啊。那当然，他有他的教义啊，我们也是不便怎么说了。这个不过呢，我们中国的这个净土宗啊。持名念佛，还有各种别的念佛的方法，不管用什么方法念佛，就是啊，信愿行这三个字缺一不可，叫三字两。信固然重要，愿也重要，行就是持名，这三者都重要。这个我们要了解的一点。那么还有呢，他的一宗他很强调这个我们就是讲这个自他而立啊，他 他全得信他，信他就是那信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强调这个。那我们这个净土宗就是，一方面是信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洪明的力量，再呢，我们自己呀、自立你能念佛的这个力量啊，所以叫两种力量感应道交啊，才发生的这个能够这个有发生这个大力量啊。所以我把这个说出来呢，让我们各位了解一下。所以这个日本的这个真宗啊，他如果有在我们从这个日本去，我们到那边要听到他们所讲的这个教义的话，我们应该有一个辨别。我们是讲的这是二力法门，自他二力法门，讲到这个三自量心愿心，这个三者呀都是有连带的关系的。最后一件呢，要需要加以说明的，就是十念啊，十念往生，这是经文里面就讲啊，于生无果乃至十念呢。那么这一点呢，我们要特别要小心了啊，比如说经文里面讲十念就能成功嘛。那么我们就十念就行了，这个我们还是要了解，人家十念成功啊，是什么呢？过去，这绝不是在这一生就开始念佛的，过去前生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都曾经念过佛的。念佛念了都没有往生，没有成就往生啊，念佛的这个那种功德还在啊，功德还在啊，他又转到一转世转到人家来了，转到人家来一转世就有隔音之谜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谁知道我们前一生是什么状况啊？我们前一生是在人道呢，还是在其他哪一道？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啊？隔音之谜啊，上回死了一次啊，死了一次再转到这边那个死之前的那个状况，我们统统忘记了。那么这个，所以有隔音之谜啊，把一切的都忘记了。本来是念佛，只要念得好好的嘛，有时候就要念佛嘛，因为这个关系呢，他一转世来他不念佛了，甚至也不学佛也不念佛了，也不学佛也不念佛了，到了寿命终了的时候啊，他就由于过去的这个善根呢，所以到这个到寿命终了的时候啊，这个是遇到善知识给他开示，让他念佛，甚至于只念个十念的是功夫，这在观经里面讲的念念就能消除啊，灭除这个八十一劫生死重罪啊，所以那个时候他能够往生。那么这个，但是这个机会啊，我们不要存着这个心理啊，因为人人都可以。所以遇到善知识，我们不说别的，我们现在这个念了多少佛，一生念了多少佛，有很多老修行人呢，念了多少佛，到了快要往生的时候发生的障碍还是很多，或者是他家里的这个家里的人呢， 这个对于佛对于念佛的法门呢、啊、不够完全了解呀、他还要把他送到医院呢、啊、这样那样的话就是不愿意人家跟他助念呢、啊、这些都是障碍啊。何况一生从来没有念佛，到临终的时候忽然有善知识来了，这是什么因缘呢？那是非常难得的呀。可是这种机会也不要存着侥幸的心理，每个人都能遇到，那个不是那么简单的这一点。所以我们还是要念佛。念佛的话是为了我们了解这个平时念佛的重要。那么为什么这个十念就能成功呢？就是过去啊，他不是这一生那个功德是在过去生所念的了，我们眼前所看到的那只是看见这一生，以前的我们都不了解呀。这个我们老师过去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他老人家举一个例子，有什么意思呢？说有个人呢，这也是古人传的一个公案呢、一个人他肚子饿了，肚子饿是买烧饼吃吧，买了这个人肚量很大啊，饿得很厉害，买了一个烧饼吃了不够，没有吃得饱，再买第二个吃了还不饱，一直买了第六个，买了六个饼啊还没吃得饱，最后啊买了七个饼，第七个饼吃饱了，一吃饱了以后啊，这个人呢很懊悔，怎么懊悔呢？啊，想着这样的话，那后边买前面那六个呢？那前面那六个不会要买，就买这个后面的第七个饼不就好了吗？吃了这一个饼，马上就饱了。哎，他说这个故事给我们一个比喻，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一般只看见这个人的某人呢，他一生都没有念佛，到临终的时候十念就能往生。就等于说我们只看见他十念往生呢，没有看见他前生念多少佛，我们不知道啊，没看到啊。就像那个饥饿的那个人呢，前面呢吃了六个饼，六个饼之下就他自己迷迷糊糊不知道，那个六个饼你不吃那六个饼的力量那个作用的话，第七个饼还是饥饿啊。这个让我们了解一下，就是说我们念佛了下功夫要实实在在的，所以善知识告诉我们要老实念佛，就是这样，这个中间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巧妙的，那就是老老实实的有时间就念佛，就提起佛号。那么这一条下面的两句，这个例外，唯除忤逆诽谤正法了。忤逆，逆是大逆不道的这逆啊，五种大逆不道的这个罪造这个罪业了。这五种罪业的是什么呢？一个是弑父，弑就是杀父啊。在古时候，人家写文章写字啊，就不仁。讲那个杀字啊，凡是这个儿子杀父，臣子杀君主，都不讲，是讲士字，士就是杀。那么一个是杀父亲，再来就是杀母亲，第三呢杀罗汉，正人家修行正果，正到罗汉果了啊，杀罗汉。第四呢，出佛生学啊，佛在世的时候让佛留学的，这个释迦牟尼佛过去有了个大弟子啊，就是这么做过的啊。那么这个第五呢，是破坏这个道场，这个佛经里面叫破和合众。和就是 万法都是因缘和合嘛，众就是修在一个凡是道场，在里边道场共修的都是和合众，大家志有志一同的在这里修道，那么要把这个道场破坏了也是罪大恶极。一共这个五种啊，都是叫做忤逆。这个忤逆啊，在这一条里边是这个院里面呢不能够往生的。另外呢是诽谤正法，所以诽谤正法是诽呀，是这个谤啊就是毁谤啊，诽是说的一些外道啦，或是普通人他不了解佛法啦，他说一些这个讽刺的话，说的这个那就是毁谤佛法，或者叫人家不相信佛法，这个都是诽谤正法。这个当中啊，这个讲到毁谤就范围更宽了，也就是说给人家讲佛法的时候讲错了也是谤法，所以要特别小心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指的是毁坏佛法的，那么这个也不能够往生。那么我们在这个道场在研究这部经之前呢，也研究过这个观经，观无量寿经。那么各位要记得的话，观无量寿经里面他讲这个九品往生的时候有下下品往生啊，忤逆大罪的话下下品可以往生。那么这个这里犯了忤逆大罪是不能往生，那么这个中间怎么解释呢？所以加以需要我们需要说一下。关于这个问题啊，古代的祖师解释的很多很多种，那专门就解释这一条啊要花很多时间。那我这里呢就这个引用印光祖师，印光祖师在文钞里面啊这样说过的，他说人家说啊，他说无量寿经就是这部经讲的呀，这个就是这一个愿所讲的忤逆诽谤正法不能往生的是什么情况呢？是就平时讲的，平常的时候，就等于说是国家制律制定这个法律的，这法律这个犯了什么法，应该就用什么样的。又应该怎么样治罪的，这平常就是这么这讲的。而这个观经呢是就什么时候讲的，就在命中临命终时候讲的。临命终的时候啊跟这个平时不一样啊，平时讲的话可以往上好，那大家是到忤逆之罪的话，十年就可以往生吧，那也不在乎了，那就错误了。那就是这样一说的话，与法藏比丘这个约呢就相违背了。而关键的面是就是这个临终什么时候呢？临终那个造了忤逆大罪的人呢， 那个经里面所讲的，他这个人寿命终了了，快终了，快终他马上要堕地狱，他看见地狱那个像就现出来了，地狱像现出来了，马上要堕地狱了。这个时候他心里发生最大的恐怖，发生最恐怖，发生最恐怖。这个时候啊，哎，就遇到善知识来教他念佛，有这个因缘，他才能够念佛。这是时候不同的。如果在这个临终的时候，啊，也是不能念佛，那就是啊，发藏比丘发这个大愿，那种慈悲呀、啊，也不够完备呀、啊。见着那个人要亡，要到这个地狱里去了，心里那么恐怖了，他这个时候来称呼这个佛号还阿弥陀佛，还不理会他，这个慈悲呀、啊，这就不完备呀、啊。就等于说一个父母做父母的人吧，平常又说小孩你怎么样不能犯罪，不能做坏事啊，限制的非常严格。那个小孩子他是从小到大一直不听话，在外面做了犯了很多罪，最后判了死罪了。到这时候他别人认为这个不得了，这个造了这么多恶业，他该死。可是他做父母的人心里不是这样想的，他还是可怜他的这个犯罪的这个儿子。他如果有办法能够救的话，还是用力量能够把他救出来。这是做天下父母的心思都是这样的。那阿弥陀佛，他因地发藏比丘的这个慈悲的心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两个时候不同。在这个临命终的时候，为什么这个思念也可以往生呢？这个印光祖师就讲了，他说一个人啊，尤其是遭了忤逆大罪的时候，看到这个地狱像已经出现了，马上要堕地狱啊，那种恐怖啊，嗯，那种恐怖的这个心理啊，这个时候有善知识叫他来念佛，他感觉到有的能够解救了，能够救他了。这个时候他这个是全心全力在念佛，绝不是像我们平时啊念一句念到几句就这个念头就跑的了。他那个时候心里呀、啊，那是念一句佛，就是用至诚恳切的呀、啊。完全出自这个内心的来是呼救的那种心情啊，来念的呀。所以他是那个时候全部的心思都是在这个佛号上面，全心就是佛。试问我们今天念佛，哪一位我是全心是佛了？真正做到全心是佛的话，不要说啊普通事情，我们就是遇到这个任何这个危险的状况，只要全心你是佛，这一句佛号这个一提出来啊，这个境界立刻就转。就自己各位可以试验试验，假如我们晚上做梦，在梦里面呢遇见一只老虎啦，或者遇见了其他的危险的状况出现了，就心里恐怖要只要念佛念得很熟，这个时候啊没有别的念头，第一个念头出现就是佛号，这就是全心就是佛。那佛号一提起来的时候，那个 那个危险的状况立刻就变了，立刻就变的话，也许你马上就醒过来了。这是可以，不妨试试看。做梦是这样的，我们人世间就是一场大梦啊。这个庄子啊，古代那个中国那个大这个思想家，那个庄子就是讲，我们这个人世间就是一场大梦啊。我们被夜间睡眠做梦的是小梦，人生就是一场大梦。在这场大梦里面，你遇到任何艰难的困苦的事情，你只要知道念佛，你环境呢，这个是一定马上转变。所以有这可以看起来啊，那一个到无逆大堆的人呢，他那个时候念佛那是至诚恳切的在念佛，全心是佛，他怎么不会往生啊？那种无逆大罪的人到临命终的时候，地狱相已经出现了，是不是每一位都来了都遇见一个善知识来啊？这个不保险的。他呢，今日之下，这个杀父亲也狠毒，杀母亲也狠毒，破坏佛法的人也狠毒。比如说这个出福身邪，毁坏佛像，也等于这个出福身邪的。那么这个罪多得很，是不是每个人他将来堕地狱的话，正在要堕地狱，地狱像出现的就有善知识就来，一定有来吗？这个一定是不能够存到这个侥幸的心理。那个机会是。那机遇太少了，有那种机遇也是他过去的这个啊种的这个善根呢、在前世又前世种的善根才有那样的，普通的哪里能够有那样的幸运呢？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所以我们对于一般讲的话，关键呢是特别的，这里是正常讲法这一条，就是无逆诽谤正法的不能往生，这就让人家非常慎重，千万不能造那种这个那种大罪业。是19条啊，19愿。舍我得佛，十方众生发菩提心，修诸功德，自信发愿，欲生无国，连受终时，假令不与大众围绕，现其人前者，不取正觉。这一个愿呢，就是啊，也非常特别。就是啊，一个人我们平常啊，要是就是念佛啦，念佛普通人说，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远，究竟虽然说的是西方，究竟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怎么去啊？这个不要担心，到时候啊，阿弥陀佛来接了，接引去了。这是你看看，这是不是特别呢？除了法藏比丘发这个愿，十方世界哪一尊佛也没有这个愿。比如说现在修唯识宗的，修唯识宗的呀，他就是啊，发愿要到这个弥勒内院去。弥勒菩萨现在在那个内院呢，就在这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呀。他发愿到他那里去，但是弥勒菩萨没有这个愿。你有本领有功夫你自己来，没有功夫啊，弥勒菩萨不来接你。不但弥勒菩萨这样，东方药师佛 其他人那个阿弥陀经你得讲那个六方佛也就是十方佛了，十方佛都没有这一个这一个大愿，只有阿弥陀佛有这个愿。这个愿呢是这样讲的，这个发大弥就说啊，舍我得佛，我要到时候成佛的时候，假设我十方众生，十方世界的众生要发菩提心，他们每个人呢要发了菩提心，而且要修诸功德，修各种功德，另外呢要自信发愿，要欲要想着要升到我的国里面来。这个时候他临命终的时候，临寿终的时候，假令啊我不与大众我带着这个极乐世界的大众围绕现其人前呢，就是围绕在这个寿终的这个人里在这个出现在他的面前，不是这样的话我不求正觉，我假如做不到这一点，我就干脆就不去成佛了。但有几句话需要再进一步的说一说，这个十方众生不仅仅指的我们娑婆世界，娑婆世界其他的这个无量无边的那个十方世界都包括在内。你看发大比丘发的愿多么大呢，无穷无尽的世界啊，那些众生呢都包含在内。那些众生怎么呢，发菩提心，菩提心呢就是这个行菩萨道的这个心，他不是修罗汉的，修罗汉只管自己呀、怎么样出了六道啊，了了这个生死就可以了。菩萨不是这样，菩萨道的时候啊，那么他这个一方面自己要了生死，同时他看那么多的众生啊也要帮助人家了生死，就是一方面自己修持，另一方面同时也要来劝化别人，劝化这个众生一同的来修持，就是自他这个同时来修学，这就行菩萨道。要发这个心呢，这是菩提心。这个看呢，发菩提心，人人都要行菩萨道。但是行菩萨道怎么样行法的？方式不一样。那比如说我们现在修这个净土宗念佛法门，十面念佛，我们随时啊都可以劝人家念佛，劝人家发愿往生极乐世界，简简单单的告诉我们亲戚朋友，发生我们接触的人，我们就劝他这样修，这你这就是行菩萨道。或者你连这个机会也没有，那怎么办呢？你要发什么心呢？发尘缘再来的心。所谓尘缘再来，就是说我现在要发愿到往在寿命终了的时候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到极乐世界可不是到那里一去永不再回来了，我一直在那个好的环境啊在那里享受了，不能够这样。就是说我等于到那边去学佛法，学得很快啊，到那边学好了，我就再来，再回到我们这个世界来，这就发这个尘缘再来的心。果然要再来，那不同了， 你看这个历代的祖师啊，他们都是再来人的、啊、英国祖师不是再来的话，他能够有这样的是度化众生，有这样大的这样大的这个功德了。不问任何人，只要跟祖师见见面，哎，或者不见面，只要听到祖师这样的这个他的道风，就发起这个，哎，这个信心起来了。那不是成名再来人办不到的。所以呢，我们，能够弘法就弘法，能够劝人家念佛就尽量劝人家念佛，同时也要发这个尘缘再来的这个愿力，这个都是啊，这个菩提心，这个我们每个人都能办得到。诸功德，那么就是做种种的功德。那么这个怎么个修法的？最重要的，我们这个做任何事情呢，包括说话，不要恼害众生，对人类众生，甚至对于畜生啊，都不要恼害他们，这是最基本的。不恼害众生，然后尽我们自己的有多少能力就啊做些善事情。这就是功德。为什么呢？你这样做的时候啊，阿弥陀佛以及一切佛都非常欢喜，因为众生是佛心中的众生啊，众生有种种的痛苦，佛在那里放不下，放心不下。你不恼害众生的话，佛就欢喜，这就是最好的功德。所以这就是修诸功德。自心发愿，自心发着这个心呢，全心全力的发出这个愿。发什么愿呢？就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去。这个愿非常重要。欧益大师讲，你决定能不能往生啊，就是在这个愿呢。至于说这个往生到极乐世界品位是高是低啊，你看你那修持的功夫啊是深是浅。你假如说没有这个愿的话，你就是得了一心不乱，还是不能够往生。反过来讲，他修其他的宗啊，参禅这个大彻大悟之后，密宗啊，他是修得很好之后，他要是发愿呢，也能往生。就是愿呢非常重要的，所以他是要自信发愿呢。下面这一条，设我得佛，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纪念无国，执众得本，自性回向，欲生无国，不国遂者不取正觉。那么法藏比丘说，我在得佛的时候，我成佛的时候，假设十方众生闻到我的名号，我名号就是无量寿佛，也就是阿弥陀佛，闻到听到我的名号，那么他听到之后啊，他就细念无果啊，细念就是想啊，把他的念头啊挂在这个极乐世界那个环境，然后呢执众得本呢、啊、执是培植啊，很多的这个道德啊，这个功德的这个本，那么再呢就是自心的回向，回向就是增加上这个提醒自己这个愿呢，一直贯彻下去。 他要想升到五谷，不谷穗的，谷穗就是穗这个匝道啊，能够成就他这个愿。如果说不这样的话，还不能够成就他这个愿的话，那么法藏比丘说我不去正觉。意念无果啊，这是念佛的方法一种。我们现在是觉得都是持名念佛，就念这个洪名，念阿弥陀佛。他这个信念什么呢？信念就把这念头啊放在这个，就是想脑筋里就想到这个极乐世界呢种种的这个仪正庄严呐、那个就是放在那个上头，就是叫信念念佛。那么我们懂得有这么一个方法就是了，而我们现在修的还是持名念佛。这个呢可以做我们一个帮助，因为我们既然持名念佛，在平时啊也会想到那个极乐世界那个环境啊，这个要我们了解的。执中得本呢，怎么执中得本呢？执培植啊，我们念佛啊，持名念佛，持名是正功夫，然后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这是助功夫。也就是基本你不要恼害众生，不要让众生呢发生苦恼啊，受到伤害，这是基本的。那么一方面持名念佛，一方面做这些帮助功夫，正助双修，这就是培植很多很多的功德，这是根本。那么这个是一定能够成就往生。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